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抗议 COVID 命令的车队即将来到加州。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中国城商户遭遇多起盗窃抢劫，向市政府求助。最后的一个消息是，研究显示加州野火的烟雾在未来的几十年可能增加一半以上。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昨天的晚间，一个组织者宣布最近的几个州会在华盛顿特区的公路上抗议 COVID-19 防疫规定的一群卡车司机接下来将会前往加州。根据先驱邮报的报道，在周日人民车队夜间集会的直播中，组织者迈克尔·兰迪斯宣布了一份加州的 COVID-19 防疫措施的清单。这些措施呢，一旦获得了通过，就会被签署成为法律。兰迪斯说，原话是这样的，我认为在这个时候阻止这些措施比废除紧急声明更重要，因为那已经是到位了的，我们需要阻止类似这样的法案的东西，否则呢，我们这些不住在加州的人最终呢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抗议的车队在三月初抵达了华盛顿地区，计划在首都的环形公路上阻断交通，向立法者表达他们的感受。那么在过去的三个州里，车队呢是一直待在哈格斯敦高速公路上，定期呢是以大卡车、汽车和露营车的形式前往环形公路和华盛顿特区市中心来抗议 COVID-19 的规定，并且呢寻求废除大流行病的紧急状态的方法。车队呢在三周前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图片，图片上显示啊，他们有160多辆汽车，并且也呼吁其他的人在高速公路上来加入他们。那现在呢，车队在他们的网站上说啊，他们正在前往加州抗议即将进行投票的 COVID 法案。他们在公告中是这样写到的，这些法案如果获得了通过，就会为其他州引入类似的法律而创造条件。我们知道在加州开始的事情就会蔓延到其他蓝紫色的州，并且有可能蔓延到联邦一级，这就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旧金山中国城的商家们表示说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应对更多的盗窃和抢劫行为了，需要得到市政府的帮助。在昨天，也就是星期天， NBC 湾区电视台对旧金山中国城的业主进行了采访。业主们说啊，在旧金山中国城工作呢，是一场持续的斗争，既要保证安全呢，又要维持生计。有近10名店主说，他们在周六遭到了盗窃的袭击。B 珠宝公司英文叫做 B Jewelry 的老板洪女士说啊，她的店里呢来了三个贼，一个呢站在她的左手边，一个呢站在她的右手边，还有一个站在她的后边。左边的人呢跟她说话，右边的人就把东西偷走了。洪女士说啊，我努力啊，每个周7天工作，从早上的9点一直要干到晚上的9点，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但是他们来到我的店里就可以免费拿走任何东西。那他还说啊，在周六一群小偷冲进他的珠宝店，带走了价值300美元的商品。而在2个星期前呢，小偷们也是从这里拿走了几百美元的珠宝。在1个月之前，他还有数千美元的商品被盗窃了。洪女士说，他们一直回来，一直回来，一直回来，这就让人很害怕。我一看到这种人来就已经害怕了，我就不想再做任何生意了。那么另外一家珠宝店呢，叫做 Jade Bazaar， 叫做玉器集市啊，也是在周六遭遇到了袭击。商户们告诉 NBC 湾区电视台，同一批人来到了这家商店，拿走了一堆的珠宝，然后呢，他们走到戒指的摊位，又拿走了其中的一些戒指，最后呢，他们遭到了拦阻，放下了所有的东西，空手离开了。在 Jade Bazaar 的监控录像里啊，显示几周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视频中，有一名穿着红色夹克的女子拿走了一堆的珠宝。有一名店员啊，就上前询问她，但是这名女子没有理会，拿着珠宝就往外走。店员试图阻止她，但是没有成功。商家们呢，要求警方要提供更多的帮助，并且对犯罪分子要实施更加严厉的处罚。Antina Jewelry 和 Jade Bazaar 的老板陈女士说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生意像现在这个样子的，就像是一个鬼城，他们把人们都吓跑了。那他还说啊，来到这里工作太吓人了，这对我们纳税人是不公平的。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和北加州部分地区，野火造成的颗粒污染物在本世纪中期会比最近的几十年增加 50% 以上，在本世纪末将会增加两倍，这就表明在未来的几十年后，加州山火季节的烟雾可能会达到让人没有办法忍受的程度。这项研究呢，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共同发表的。和之前的研究不同的是，这次研究呢，不仅包含了气候变化是如何提高火灾频率的，还包含了气候变化的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比方说烧毁的地貌是如何导致地面的温度上升，并且进一步提高火灾风险的。研究也包括了气候变化如何促使的天气的条件更容易产生污浊的空气，比方说增加空气停滞和烟雾的传播。和早期的研究一样的是啊，这次研究表明随着气候的持续的变暖，野火烟雾造成的颗粒物污染可能会恶化。那么即使是温度的小幅度的上升，也会导致空气更加的浑浊。那研究显示，如果本世纪气温稳定的话，那么到了2050年，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州最北部的地区在8月和9月的 PM2.5，也就是 2.5 微米或者是更小的颗粒物的数量，将会比1990年到2010年间的排放量增加 50%。 那么相反的是，如果温度在2100年之前没有稳定下来的话，这些地方的 PM2.5 排放量将会继续的增长，和最近的几十年相比，到本世纪末8月和9月期间将会增加一倍或者是两倍。在最后的一种情况下，到2080年太平洋西北地区和加州最北部的地区夏末秋初的空气质量超过国家 PM2.5 每日标准的概率呢，将会上升到 70%。 那么国家的标准啊，是每立方米35毫克。最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的显示，悬浮在烟雾中的微小的液体和固体的颗粒给人们增加了大量以前和颗粒污染没有关系的健康风险，从心血管衰竭到出生缺陷到 COVID-19。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烟雾中的颗粒污染甚至比起汽车和发电厂排放的颗粒更加有害。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家副教授马歇尔伯克也对野火烟雾进行了研究，他说啊，毫无疑问烟雾造成的颗粒污染正在上升。伯克去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最近在西部的部分地区，野火占了观测到的 PM2.5 的一半，而且这个数量很可能还会增加。州和联邦环境法在节制来自车辆和工业的颗粒污染方面是取得了进展，但是野火烟雾却没有。伯克说，尽管人们已经在空气质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如果不在野火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很多已经取得的进展就会被逆转。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